好，弟兄姐妹，诸位平安。线上的教室呢，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这个主日学。今天我们讲的雅各书，在这之前，我们做个简短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又是一个主日，经过我们这个 long weekend 的休息，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你创造，这是宇宙，创造万有，你不准创造了。我们也创造了男女，让我们在以下的雅各书里，我们再次看到你创造的美好，主要就请你，圣灵，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里，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讲这个雅各书。慢。雅各书是我们这个五卷诗歌智慧书的最后一卷。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这个约伯记、诗篇已经讲了两讲。这个下个星期，这个张林牧师继续带领我们讲第三讲。我们讲过箴言，然后讲过传道书，说我们今天讲的是雅各书，也是这个最后的一卷书。我想雅各书。大家可能也都念过，是一卷非常奇特的书，在圣经里面是唯一一卷描写爱情的那个主题的书，所以说许多人都惊奇说，怎么会把这么一篇写男女之间那个爱情的，还有这种非常亲密关系的描写的，放在那个纳为圣经的正典？所以有人建议说，就是说你看这书时候。想象就是说，你这是象征性的意义，就象征那个诗中所说的两性之爱，象征着神和他子民之间的爱。也有人说，就是你要按雅各的字义来理解，从这里面挖掘，婚姻的那个神所创造的给我们的婚姻和两性的关系。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我想这个雅各书就是一篇那个诗歌书啊。是描写了两性的爱情的诗篇。好，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雅各，书名就是中文名就是雅各，也称之的《所罗门之歌》或者《歌中之歌》。它这个"雅"字是中文翻译上加上去的，以前就是说是因为中文翻译上叫雅各比较那个什么，应该比较好啊，这个。翻上就是雅各，然后英文名就是 Son of the Sun，它是来自希伯来那个文的书前面的标题，也就是歌中之歌，就从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上面也说了，说这歌中之歌呢，就是根据希伯来文的文法呢，就是一种最高的比较形式，就是用希伯来语所说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许多歌中最美最甜的歌，就类似例子咱们也看过，就是万王之王。The King of the Kings，万主之主，Lords of Lords，还有至圣所，Holy of the Holy，虚空的虚空，Vanity of Vanities，这就是书名。这个写作时间和作者，传统上犹太人认为是所罗门写的。就是根据这个第一章第一节所提到这个所罗门的歌，因为这是 Song of Song，which is the Solomon's。其实所罗门呢，其实就是因为是历史上所那个犹太历史上是一个智慧的化身，所以就是类似于传道书，这个所罗门的名字嘛，一般都被引用在这里面，大家认为是所罗门写的。我想它只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法了。其实说现在这个主流认为应该不是所罗门写的。它是其实一个诗歌集，至于作者有很多作者也现在也无法考证，只能说是一部这个就是现代主流认为就是非所罗门，是由多人编写或编辑的一部诗歌爱情诗歌集，大概有人说23篇，有人说30多篇，有很多说法。说为什么不是所罗门的很多有说法。第一，就是在这个书中的主要对话是。 两个人，一个是佳偶，就是这个女子，还有一个就是叫良人的这个男子。有人说不是所罗门，这个佳偶呢是有人说是苏拉米女，然后良人的也可能是牧人，但是不是所罗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所罗门王虽然在这个诗歌里面有提过次，但他从来没有发过言，所以说也不可能是他。再一个就是我想所罗门大家也知道，晚年就是说。那个妻妾成群，这个大概，那个什么兵，那个妾是700，妃是700，兵是300，就是说，根据他这个，就是这种妻妾成群的所罗门，他不太可能写出这种，像这个雅各是这种非常纯洁，然后就是说唯一的写的两个恋人之间的这种。爱情诗篇，所以说不太可能是所罗门，所以现在主流都认为应该是非所罗门，是一种诗歌集。写作时间，刚才我们说的也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就是说大概有可能从所罗门那个时代开始，在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中间这一段前之间这段时间，就是它是一种诗歌集。所以这个雅各的特点，雅各呢是这个圣经中一种非常独特的书卷，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这个内容和风格在圣经中都极为罕见，就是说它没有明确的教义在讲的时候，也没有律法，也没有历史叙述，因为这是爱情诗，所以它就没有任何的提到这些东西，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就像。圣经就有两卷书，一个就是以斯帖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雅各书，都没有提到任何神的名字。是唯一以爱情为主题的书卷，它主要就写的男女之间这种真挚和纯洁的爱。然后就是它就是男女对唱的形式诗篇，然后中间的也会出现这个众人的一种合唱。他这个语言非常华美，就是热烈、充满激情和浪漫色彩，这是雅各的特点。再一个就是说，他的篇幅很短，就是说其实有8章，但是总共他117节，就字意简单，但是呢，不要看这么短，但是他这一卷书是有非常多的争议，主要在如何解释雅各，在历史上有很多种。就是争论如何真正的解释雅各，我们会讲到为什么原因，就是关键就是如何解释雅各出现很大的分歧，就是有人说，有人会用字义法，会有人寓意法、寓表法，或者甚至有人说还有用喜剧的方式，喜剧法认为是雅各书这个诗篇是一个喜剧，还有就是说有从神学的角度、圣经正典的角度，还有历史的角度。这个读者呢，往往就是在那个字义，就是在情义和属灵，还有就是在字义和寓意之间读的时候摇摆不定。那你读的时候以后，常常你之后就是没法琢磨不定，就是拿不定这个什么理解的意思。还就是这个诗篇里面，这大量的使用都是比喻、隐喻，还有象征，就是在。充满这个感官的细节和自然景象的描述，就像园子啊、花、果实、香料等等，就是说，它这种比较着重这个情感的描述，那个而不是这种事实的描述，这也很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这是一篇诗嘛，诗篇嘛，再一个就是这个讲话的。角色经常转换，你看那个他在那个有时候读者难以了解他谁在讲这里面，以后说是佳偶，以后是良人，然后又是舒拉密女，还有牧羊人，还有所罗门，他是一种化身，是由5个角色，就是说有时候人家弄不清楚到底谁在讲话。再一个就是说他的内容写有很多寄居情爱和性爱的色彩，在正典中有非常多的争议。所以这种传统，很多就把这个雅各书视为异域性的作品， 就是寓意性的作品，就是认为神和以色列的爱情，然后这是按那个犹太人的说法，按基督教我们说法认为是基督与教会或圣徒的这个基督徒的爱，这是这种传统的认为方法。所以这个雅各书呢，就是大量的描写男女恋爱之间的具体的细节，一种身体的美。所以说，甚至一些犹太人比较保守的，他们那个拉比就是禁止30岁之前年轻人阅读这卷书。所以这个雅各书呢，也是犹太人非常喜爱的一卷书，就是在逾越节。大家记得这个，我们说这个节期五小经卷，一般就是像这个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那个传道书是在祝棚节讲那个朗诵的，这个雅各书就是在逾越节朗诵的，路德记是五旬节，耶利米哀歌是在那个纪念圣殿被毁，然后就是以斯帖记我们也讲过，就是在普尔节，所以雅各书呢就是说是在逾越节朗诵的。寓意神救赎以色列人，对选民盟约之爱和属灵的亲密。犹太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犹太那个拉比，他叫阿奇巴，他是大概公元1世纪的人，他就这是说他对雅各的那个一句有名的名言，他说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曾经争论说雅各是不洁的，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天可以比得上雅各被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一天，所有书卷都是圣的，但雅各是至圣的 （Holiest of Holies）。如果有所争论，那只是关于传道书的。这是他对雅各的一个一篇，就是说认为雅各是非常神圣的、至圣的一卷书，在圣经里。这个近代考古学家大概也就19世纪，就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在伊拉克这一带，还有在埃及发现了许多种近东的这种古老爱情诗篇。最后，他们研究这些诗歌，发现它里面的用词和意象都与雅各非常相似，都是因为这都是非常古老的那个爱情诗。这个情诗呢，其实就是雅各。最后，他们最后得出结论是，雅各其实这个情诗是以色列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入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雅各就是一本以色列的情诗，就是雅各所赞美的神所赐人的这个尊贵而纯洁的爱情和婚姻，这是他们主要这个现代主流这个这么认为的。所以现今我们现在看到，现今发现最古老的这个苏美尔爱情诗歌是大概公元前21世纪，离现在大概有4000多年的历史。埃及的 Chester Beatty 诗歌是公元前13世纪，这就是埃及的那个爱情诗。我想咱们中国的大概也知道，这个《诗经》也公元前大概11世纪西周的，这都是关于这个古老的诗歌。好，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雅各的《诗经》，传统的雅各《诗经》方法。就是如何解这个诗，那个解释雅各，所以为什么又得出很多的不同的争论，就是因为在这个诗经的角度上，如何理解雅各有很多的争论。第一种理解法就是字义法，根据字义，因为认为它就是一件诗篇，把雅各当一部真实的爱情诗歌来阅读，就是照着雅各所表现的自然情那个情象来那个情形来解释。就是不隐瞒，就不隐晦，就是两个人的那个恋人之间那个真实的感情和情感，没有任何寓意、预表或者戏剧化，为了就是逃避这个经文中大量出现的那个性爱成分，就是爱那个成分，就是这是字面的那个意义法。我要这个，我给大家列了节，这个就是5章10到16节，这就是那个。加偶这个女主角称赞良人身体之美，你看她从上面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她的 头像，他的头像至今的金子，他的头发后面垂垒，黑如乌鸦。然后他也想到他眼睛、两腮、嘴唇、两手、身体，就是他这个，你看他都是直述、坦率、直率的、大胆的那种，都是一些比喻。所以这种我们要读的话，你就如果字面理解的，这就是一种比喻，大胆比喻。这个良人称赞那个佳偶称赞良人的身体之美，从上而下。从头一直夸到脚，所以这是一种比喻的方法，这就是一种传统的一种那个雅各的那个释经方法，就是按字义法。第二种就是预表法，预表法呢就是承认这个旧约圣经中所记载这个本身的故事，但暗指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教会如基督的心腹得主所爱，良人呢就是预表基督，佳偶那个隐喻的是教会，就是像旧约许多那个地方都预表指向新约的耶稣，就是这是他这个预表的方法。就像这段2:16的说到，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它就是这个预表法，就是我们要理解的话，它可以预表是基督属于教会，教会也属于基督，预表主与教会信徒的联合。这就像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上说的，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这是在以弗所书5:31-32，这就是预表方法，把那个基督那个预表为教会，教会也属于基督。第三种方法也是，就是在过去的很多历史上，这个用法最多的寓意法叫 allegorical，就是它这个是两个 allegro 是由两个希腊词组成的。第一个是就是，他说这个是英文名，就是 other 的意思，其他的和另外一个词结合就是 speak 说的意思，所以这两个词结合的意思就是 other speak，就是他所说的意思说字面上你说的一件事，但其含义是呢是另外一件事，说是寓意法，所以你字面上看一种是它，但是它意义是另外一件寓意，所以早期教会认为这个雅各书是虚构的，它就是一种寓意的方法。它讲整个书雅各书呢，寓意为神与子民，就是好像以色列人的话说，就是神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然后基督教的话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这个神与以色列或基督与教会的爱。这是一种早期的，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雅各书的解释都是用的寓意法。这就像这个3:1-2，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所心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这个我们如果用寓意的解释的话，就像我们在追求主的过程中，也常常会有那种我们寻找他却找不见的经历。这个寓意法像那个耶利米书2:2，神把那个以色列人子民选民作为他的那个妻子。你看说那个，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就是神在讲的，就是说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这一段历史。就是神就写的，把他那个以色列民作为他的那个心腹，这就是一个预表法，也是用的最多的。它这个特点就是说，每个象征都有丰富的属灵含义，就强调神与人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但也有个潜在的问题，等我们还会继续讲，就是说，如果过度的意欲解释，就容易脱离这个。那个文字的那个本文的那个本意，或出现比较生硬武断的这种解释，因为 人要如果用意义法的话，很多有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解释。还有一种就是戏剧法，早期的传统认为就是说，这个雅各是所罗门写的一个戏剧，写成了一种婚姻之歌。但人家仔细研究发现，好像还是这个作为戏剧有很多元素，在这个雅各这个歌里面，这个不太适合作为喜剧法。这个我大概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三种解释法的比较，大家要回去要可以看这个 slide 上，我就大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像这个字义解释呢，它的优点呢就是肯定这个雅各这个爱情的圣洁与婚姻的美。那潜在的问题是可能被误解为是感官或世俗的情歌，仅仅是世俗情歌。然后这个价值呢，就是它比较忠实原文，字义解释。按本意解经，如果按那个寓意解经呢，它这个就是说会有比较丰富的属灵含义了，强调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那个潜在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过了，过度的灵异解经容易脱离本文，那个造成比较生硬的那个解释，有时候你解释起来你觉得很奇怪。还有一个就是说，当然它价值就是帮助人与神认识与神的这种。灵交了，然后就是认识神的这种盟约关系。再一个就是预表法的，就是说，就像新约这个以弗所书所说的神与人之间的婚姻的比喻。然后就是潜在的问题也是容易牵强附会，就是有些这个解释，有些段落就很难用预表法来解释。你要说整篇要用整个雅各书要用预表法来解释的话，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些东西。当然，就是由于基督徒的属灵成长，它的优点造就教会，这是简单讲一下这种三种释经法。这就是雅各。虽然刚才我说大家知道这个很短，只有117节8章，虽然有8章，但是都比较短。你要一口气读下来，其实花不了很长时间。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短，但是呢。就是因为世界的那个，就是只要解释雅各，就存在很多争议，所以几千年来，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关于雅各的书卷出现，就是说很多书记、很多注释书，所以我这个大概给大家列几本，就是我就第一个就是这个丁道尔的这个旧约圣经注释，这雅各书，这个作者是那个卡尔。是1994年写的，他这卷书主要是字义法，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就是说大家认为的那一卷书，那个写的一卷的比较好一卷书，这个总共有256页。第二本呢，就是这个叫做 Robert Jensen 2004年，他主要是从神学的角度和圣经正典的角度这个解释。但是他不排除完全那个寓意，然后解释神如何造男造女的目的，婚姻是什么原因，他在这解释。这个第三本书呢，这是一个就是 Tramper Longman，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圣经学者，就是 Westminster 的教授，他写了这本书，他是非常全面的，是英语没有那中文翻译，你看。写了大概256页，整个就写了个雅各书的释经，很长一卷，它是比较完全的系统的。然后这个也是同样，这个作者是在一个旧约导论，是中文翻译本，是1993年的，大家有空可以翻一下看看。所以这个雅各的寓意释经法的演变，就是说。刚才我们解释，大概在过去很多年前，这个雅各的寓意解经是主流，因为雅各这个大量描写那个男女恋爱的细节和身体的美，着重对这个情感这种，就是诗歌非常坦白直率的描述，渴慕这个恋人之间的互相渴慕描述，就是不是这种事实的这种描述，只是。 主要解释情感的描述，用了大量的隐喻、象征的手法，而且是大胆而含蓄的描述那个性爱在雅各里面。就像这个4章5到7节，他说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这是他是大量的使用这种隐喻的方式来描写。所以这个雅各就是说，就是因为这种他写有很多这种描述，所以在传统上，从大概公元1世纪到那个1800年这段时间，这个整个这段时间，这个浴液解禁是个雅各的主流，就从犹太教开始，最后一直主导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传统。早期的这个解禁都是用的是浴液解禁，就是说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是禁止任何就是用非浴液法来解释雅各的，他们有很多认为那个原因，认为他一认为这个非浴液法解禁会亵渎神的话语，然后就认为是若以自意解释雅各会引起人跌倒，他们也就是人有很多这种就是说这叫什么？大家想的就是那个希腊的那个叫诺斯底主义，就是认为那个魂和那个物质，人是两元论，就是说物质是邪恶的，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性也是邪恶的，所以他们认为你雅各要多讲字义的话，就会说人跌倒，破坏圣经一贯的那个道德教训，再一个就是不符合圣经的启示性。但是这种情况就是大概这个上个世纪啊。开始慢慢就转变，就是现在大多数福音派认为雅各字面上就是一篇爱情诗，他是赞美婚姻中的爱情与性爱，认为神造人、制定婚姻、造两性是圣洁的，不必回避字面上的爱的那个字眼，但也不完全排斥属灵上的寓意应用，就是说这个福音派，只是不可作为主要解释方法。就是你不可那个过度的那个完全运用释经解法，就像有些那个寓意解禁，就刚才我说这个，你的两乳像百合花中的吃的小鹿，他把这个两乳表述成新旧约，就是说有时候感觉到好像是缺乏那个上下文的联系，就是说这种寓意解释。所以他说但在这个属灵生活中，仍可以用可能被这种默想的方式采用，就是说。你有这个感动，你可以通过这个寓意的方法，你来联想吧。就是反对这个中世纪这种强行预表或属灵化的解释雅各，就是将每个身体的部位都代表教会某些职分，就是当时中世纪这样解释好多雅各那个境界，所以还是认为就是解经优先，那个应用是其次，也不混淆那个属灵感动。与原意，这是这个现代这个福音派对雅各的那个释经的原则吧，就是趋势。是这个，我就现在简单介绍一下现代主流的雅各的那个释经方法。这个现代的雅各现代主流解释呢，已经从刚才我们说，已经从这个以前那个几千年。只限于寓意法的框架已经转变了，像那个历史的这种文体或神学意义转变的趋势，所以现在这个圣经学者呢，就根据他这个语言学，根据雅各的语言学、文学、历史，还有通过圣经的角度和神学的综合角度，就发展出很多这种有多不更多的角度来解释雅各。以下就是几种这种现代的解释方法。雅各的解释方法，就像这个字义历史解经法，他将雅各就视为一本，就是古代近东的一种爱情诗篇，强调文学性与人感情的普遍经验，不强行这种属灵化、预表化解释雅各，而是尊重原文原貌， 他也是就是比较了这个雅各与埃及的这些亚述的一些古老近东的爱情诗，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说的这个 Chester Beatty Egyptian Love Song，就是诗歌，强调这个男女恋爱、婚姻、性与忠贞之美，认为这是一部赞美，雅各是一部赞美那个圣洁性爱与婚姻的诗。性不是罪恶，而是神所创造的，是祝福的礼物。但这个代表学者就是 Marvin Popp，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 Longman，他写的这个书，那个作者。第二种就是像那寓意神学，从寓意和神学的角度，就是不是机械的套用那个寓意法，就是把那个经文很多，基本上很多章节都来用寓意法来解释。有时候就是感到非常生硬，而从那个神救赎的历史神学的角度来理解雅各，就是雅各不仅是关于人类爱情的诗歌，而且是从在神与人之间的救赎关系中来理解。这个作者就是刚才我们看这个作者就是 Robert Jensen。再一个就是文学叙事的解经方法。强调雅各的叙事性与象征意义，分析它的结构、角色、语言和诗意，从这个文学结构中寻找神学的意义。所以说，这个雅各呢，很难用一种方法来全面解释整卷书卷。所以我们如果理解雅各的话，应该是用不同的角度。用字义或者是寓意、圣经的角度，或神学角度，或历史角度，一个全面的角度，才理解雅各可能比较容易理解的。如果你单单用一种寓意法，就是寓意法或那个寓表法的话，是很难理解这个雅各一个全貌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经的这个奇妙，就是雅各有时候我们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就是说。好，这个章节分段，这个雅各8章，我们可以分6个大段。这大家有空回去还可以念，这个不长。我说这看出来8章其实不是很长，一口气可以把它念出来，可以体会这个雅各所写的。这个总共有6个大段，这个主要讲的是这个，就是追求那个爱的一个旅程了，一个吸引，爱的吸引，爱的寻找与相遇，然后是盟约之爱，爱的失而复得，然后成熟之爱，爱的争议，这分为这个6个大段，就是整个这个爱的旅程就是吸引、寻找、联合、错失、成熟，然后就是永恒。就像我们这个人在追求，如果灵异上的解说，就像我们人在追求神的这个过程中，也是这个过程，吸引、寻找、相遇这个过程一样。好，我们开始讲这个第一段，讲这个爱的吸引，就是这个。雅各开始就开始男女就是恋人互相对唱情诗，就是这种爱的交通。你看他说的，第一那个的，愿他永口与我亲嘴，因他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清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这就是一开始就是男女这个爱的那个交通。就是看的写这个初恋这个少女这个佳偶，渴慕那个良人的那个炽热的爱情，就是爱情，他把比喻成了一个清香的膏油，比酒更美。 就是我们，当我们看这个，有时候你会属灵角度上看，你在你出那个信主的当时那个初心还在吗？还有这个爱心吗？然后我们看了这段，我们就想起来说这个创世纪，神造男造女，有只有有性别的活物，就是神起初造人的旨意，其目的就是，也就是为男女之间创造男造女的目的是什么？要互相有交通，情感上、理智上、灵魂上的，然后就是互相帮助，就像这个创世纪2章18节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是大家男女互相之间扶持依靠。也还有就是繁衍生育，这就是神造男造女的目的，这是他的美意在这。接着我们第二这个第一章的爱的吸引，你看这个恋人之间互相爱慕，这个佳偶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这个良人说的。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宴席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这就是良人和那个佳偶之间强烈的爱慕，这个陶醉这个爱情之中的互相比喻。那个比喻说是百合花，比喻说把良人比喻成苹果，这就让我们就联想到这个。我们看这个场景就会联想到这个伊甸园里。我们回到那个，再回到创世纪，亚当和夏娃，就是所抒发的那个美好的爱情诗，就是在创世纪2章23节所说的。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个骨中骨，肉中肉。这个创世纪这段时期是由诗写出来的，所以他是说的这个创世纪这段是呢，圣经中的第一首爱情诗篇，人类的第一首爱情诗篇是第一首诗歌，是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是人类这个爱情的这个源头。雅各也就是这个美丽神这个美丽创造故事的那个延续，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让你看到一个。意象。好，第二章就开始讲到这个爱的寻觅与相遇，良人呼唤，佳偶回应。对，说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他这次讲好像是这个。佳偶和良人可能好久没见了，已经过了一个整个冬天，大那个互相思念，就说你看他说的，就是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所心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所心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就是他在寻找他这个的恋人，整个一个这个说过了一个冬天，然后就像我们在那个我们这个信仰这个我们要看这个时候，我想到我们在我们的信仰旅程中，我们也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经历不到神的同在，我们也会寻找我们所爱的却寻不见，但是有一天我们凭着信心和圣灵的带领，就像这个。这个诗篇里说的，这个辛弃疾的诗篇，那个说的，那个词， 众里寻他千百度，忽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突然发现神就在这里，所以这就感觉就我们寻找神的这个过程也有会这种处境。有时候我们找不见神，好像在黑暗中。好，我们该讲那个第三大段落。要讲的是这个盟约之爱，讲的就是婚礼，然后洞房之夜。这个讲的就是所罗门，用所罗门这个婚礼之歌，就是来描述这个两人来那个迎亲的这个盛大场面。就是说，你看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带的是谁呢？看那、是所罗门的轿，这形容这个所罗门来迎亲的这个状况，就是这个迎亲的这个盛况了。这些其实也是个比喻了。这个真正的不是应该是有所罗门那个真正的角色在这里。然后这就是这个心腹之歌了，就是描述这个心腹，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这个他这个那个以色列人的诗歌的比喻法和好像那个中国的好像不太相似，他把这个东西比喻的，如果你要把那个。按他的鸽子啊，或者说刚才写那个比喻，放了一下，好像觉得很怪。但是你仔细，他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表现。他为什么用鸽子呢？因为鸽子是一种善良、和平的象征，它代表着一种纯洁的那个东西。所以他是用形容他的这个眼睛像鸽子一样，鸽子眼一样。这就像那个。传统的犹太人呢，就是寓意这个女子佳偶，就象征着以色列，良人象征着耶和华。我们的基督教，就是传统的寓意的就是基督为新郎，然后教会基督徒为心腹。而就像那个何西阿书上所说的："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这也是这个。我们看到就会联想到这一句话，就是说和谐的时候，就是这个寓意了，犹太人和神的关系。然后就是以弗所书这个5章31到32，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这就是形容这个良人。和佳偶之间的关系，比喻成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好，我们继续再讲下面这个盟约第三章的盟约之爱的第二段，就是洞房之歌。这个4章9节到5章第1节都讲了这个洞房之夜。他这个写的比较长一段时间，我把它列下，就是说。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大家回去可以仔细看一下。就是通过这个洞房之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甸园中这个可以想象，就是伊甸园中亚当夏娃两人成为一体的意象，就这个就这在这里面就可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意象，神所赐给人的这种美好的婚姻和性爱。所以就在这个创世纪2章24到25节说了。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这个爱情与婚姻起源于这个伊甸园，是神创造秩序的一部分。是婚姻内的性爱是神所赐人的这个一种尊贵和圣洁的礼物，而婚姻之外的，就是情欲，是罪恶，是堕落。所以这个希伯来书13章4节说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刚才这个，我把这句话，这个作者就是前面我介绍一本书，这个作者叫 Robert Jensen，他说的这句话，他说雅各的贡献是什么呢？我把这整个他所说的这句话念下来，这个回答非常简单。他说雅各本身借神学的寓意的方式，为人类性爱的信仰了解提供了一个主要的圣的资源，就是神圣的意思，让人了解他造了。他们有男有女的存在的意义，他就说神造男造女的意义，就是说其实圣洁神圣他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理解神造男造女的目的。好，第四那个大段落就是讲的这个。爱的这个失而复得，爱情受挫，然后最后又寻回所爱，这5章2节到6章第3节，就像这个爱情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是说常常会有碰碰磕磕，像我们在认识主的过程中，也会有，经常也会有高高低低，就是神他会借着那个每次叩门来。对，敲醒我们，让我们就是放下自己，来真正的进一步的来认识他。就像这个，我深睡卧，我心却醒。这时，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然后。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就是说消失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却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所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祝福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我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就是他这个错过了机会。他的良人失去了，他思爱成病，就是这个属灵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神会冷淡或者不冷不热，就是拒绝圣灵的叩门或感动，就会给我们带来这种属灵的黑夜了。这就像那个启示录里面3章16节到17节说的，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来。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然后就是寻回的爱，寻回所爱。最后，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我们好与他同去寻找他。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到香花柜，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羊群，就寻找了那个他的良人。就像我们看到启示录所说的：“看呐，我在门外叩门，所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就是这个爱情受挫，然后失而复得，寻找所爱。好，这个第五段呢，就是讲的这个成熟之爱，因为两个人在一块儿认识很长时间，然后也结婚了。就是说，然后讲到这个第五大段是讲的是成熟之爱，爱慕加深，委身合一。这个第五段我就不给大家念了，这个是非常详细的，把这个良人从头到脚的细腻的描述佳偶的身体，从那个脚、腿、肚脐，然后 一直王琦的头非常详细。然后就是尾生合一，在这里写到了，就是两人成为一体，就像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创世纪说，就不单是把自己委身给对方，同时要心灵合一。圣洁的爱情是神所创造的一部分，就像这个我们神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像《生命记》6章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这个第6大段落，就是也就是爱的真意，这就是第8章，是整卷书的这个高潮，也是这个对这个整卷书的一个总结。他说这个雅各书上非常金句了，就是第8章第6到第7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是这个雅各书这个第8章这个整卷书的高潮，也是神学的高度，这个高峰了，就是让我们在默想到，就是说，爱情这个持久如印记，坚强如死亡，爱其实是一种奉献，也是舍己，是烈焰不能熄灭，是尊贵的，是纯洁专一的，也就是从花开爱到花落，从红颜爱到白发。爱是永不改变，是神与人所立的神圣的盟约，就是像我们说这个《生命记》上说的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就像我们想到这个以弗所说的5章24节到25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就是保罗这个在罗马书上那个第8章38节到39节上说的这个，说不要对待爱，神与我们与神的爱不能隔绝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就是我们和神的爱不能永远不能隔绝。这就通过这段话，就是这个雅各书第8章的第6节到第7节也在这所表示的一样意义。表示出来了，然后最后就是期盼，愿你再来，就是说这个第8章的最后14节、13节，他就说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就是真正的爱情没有结局，这是只有盼望。因为我的良人必来，这是他这个最后的那个说那个说最后一段话，就像我们想的启示录，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再一个就是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说了，是了。我必再来，阿门。主耶稣说：“我愿再来。”最后这个尾声，我们就简单讲一下这个，因为这个雅各书讲了很多的原子问题，这让我们想到，所以自然会联想到这个伊甸园。雅各里面这个讲了很多原子，葡萄园什么， 就是雅各呢，虽然是以色列爱情的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雅各仅仅只是一个情诗，就像一般的那个，像我们说的古老的那个埃及诗歌，中国的那个《诗经》里面的那种简单的诗歌。如果把雅各和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雅各所表达是一个至圣的，就是 Holy of Holy。诗中大量使用原子这个意象，与创世纪中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无忧无虑生活的景象前呼后应，让我们看到这种意象。神安置他们在这美丽祥和、令人满足的园里联合成为一体，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与祝福。这与雅各的故事背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阅读雅各，让我们仿佛亲自经历了一场未被罪玷污的圣洁的美好的爱情故事。雅各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爱情与婚姻源于伊甸园，是神伟大创造的一部分。尽管在这个性别混乱、婚姻爱情日渐堕落的扭曲的悖逆时代，爱情仍然是一份美好、尊贵、纯洁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它让我们定睛于神圣洁的爱，总有一天神的爱也会充满这世界，人也因神的爱而改变。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一首歌。有些人可能听过这个《盟约》。
胜过死亡，纵水不能。
感谢主，美好的时刻。好，这就是雅各不要退出，我们把这些金句列出来，每章我们列出的金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先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赐下雅各这卷宝贵的书卷。圣洁的爱情的书卷，求你吸引我们，愿我们每日将你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愿我们的生命回忆你的爱，使我们快跑跟随你。在我们冷断或不冷不热的时候，求你常常提醒我们你那伟大永远不变的爱。愿我们一生都在你的爱中委身，直到见你的面。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结束的比较早一点，大家有什么问题？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